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7月28号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今天的节目是由古丽和倪楠为您主持，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古丽为大家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以色列禁止50岁以下男性进入圣殿山清真寺广场爆发冲突，美国众议院通过预算案增加军费680亿，并拨款16亿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特朗普改革医保案被参院否决，三名共和党议员倒戈，普京表示如美国加强制裁俄罗斯将报复，日本因朝鲜问题追加制裁中国企业和个人，金砖国家安全代表会议在中国举行，台湾总统蔡英文召见和勉励日前在空中监控大陆战机的台湾飞行员，中印边界对峙持续，印总理邀请蒙古新总统访印，印度一杂志刊出中国地图砍掉西藏和台湾，引发中国网民谴责，巴基斯坦总理被曝光家人敛财遭最高法院免职，杀金正男两名女子今天进入高等法院审理程序，美国国务院下令驻委内瑞拉使馆人员家属撤离当地。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继续请古丽为大家介绍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
巴以冲突再起，以色列禁止50岁以下男性进入圣殿山清真寺广场，周四爆发冲突，今天周五穆斯林祈祷日，情势更行紧张，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根据本台耶路撒冷特约记者罗发勒维克报道，再一次又是周五有可能发生任何危险的情况。周四在经过一天的骚乱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加强派遣警察对半天的大型祈祷会做维安工作。耶路撒冷清真寺应该重新开门迎接信徒去祈祷，但是准许只有年纪在50岁以上的男子，其他所有的妇女则都可以进入。但是进入耶路撒冷老城区还是有限制条件的。事实上，这与上周五的限制条件相同。上周五发生猛烈的冲突后，导致三人死亡，他们是被子弹所打死的。另外有三名以色列人是在以色列拉马拉北部的肯屯区家中被一名巴勒斯坦人用刀刺死。在西约旦河，以色列各个卫兵哨所有许多的示威活动，以色列同样的也加强增派部队。在经过十多天的巴勒斯坦人动员走上街头示威以及暴力驱逐在清真寺里的群众之后，以色列恐怕周五将会有难以控制的群众示威状况。
以上是珍妮特的介绍。美国众议院通过预算案增加军费680亿美元，拨款16亿美元，修建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隔离墙。请听法广特约记者王山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27日通过总额7880亿元的开支预算案，其中大幅增加国防经费680亿元，并向特朗普总统倡议修建的美墨边境墙拨款16亿元。预算案将送交参议院表决，预料会遭遇民主党参议员的阻挠。鉴于北韩在7月成功试射洲际导弹，又不断威胁用核弹攻击美国，这个预算案有望增加美国抵御导弹的能力。美国国防部渴望获得6581亿元，比去年增加681亿元，也比特朗普要求的多了184亿元。这份长达326页的开支预算案还要为美军官兵加薪 2.4%，向为退伍军人而设的服务增加5%拨款。国防预算增加将使美国能继续在伊拉克、阿富汗等战区进行军事活动。预算案也有望增加美国核武的拨款。美国导弹防御署有机会获得86亿元，该署可以因此增进防御洲际导弹的能力， 还可获得超过14颗萨德拦截飞弹。特朗普提议修建的美墨边境墙有望获得16亿元。修建美墨边境墙的预算之所以能够在众议院通过，在于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把为修建边界墙提供经费项目包裹在广泛的国安预算案之中，使得反对修墙的民主党议员不至于因为反对修墙而对国防开支案投下反对票。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的改革医保案周五在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表决中被否决，三名共和党参议员跑票，倒戈站在48名民主党参议员一边投了反对票。有关进一步的详情请听稍后倪楠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俄罗斯总统普京27日在芬兰就美国众院通过对俄制裁案表示，如美国加强制裁，俄罗斯将会报复。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面对欧盟的保留态度，美国参众两院本周表决通过了包括加强制裁俄罗斯条款的新法案。就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在芬兰访问期间打破沉默，回答了记者提问。普京用俄语说，这种做法让人无法容忍，它破坏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俄罗斯从来不予以接受，未来也不会接受，这实在让人感到遗憾，因为这是一种让情势恶化的做法，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尤其可耻的做法。俄方注意到一段时期以来有人在不断地挑衅，毫无理由地遣返了大量俄罗斯外交人员，剥夺了俄方的外交权利。就像外界所知道的那样，俄方态度一直十分的谨慎，十分的耐心，但到了某一时候，俄罗斯应该回应，因为不可能无限度地容忍针对俄罗斯国家的蛮横无理。那何时做回应呢？又是怎样回应呢？这将取决于法案在经过美国参议院讨论后的最终文本。来自布鲁塞尔消息指出，欧盟对美国国会提出的这一法案有很大保留，但美国国会的表决结果却呈现一边倒。这一得到两党共同支持的提案周二在众议院的表决结果是419票支持3票反对，周四在参议院的表决结果是98票支持2票反对。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日本政府为了遏制朝鲜开发导弹，决定追加制裁中国企业和个人。请听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作为对朝鲜发射洲际导弹和开发核武器等的单边制裁，日本政府在7月28日的内阁会议上确定将追加包括两家中国企业在内共计五个团体与九名个人为资产冻结对象，列入资产冻结对象的理由也从目前的涉及核与导弹开发计划扩大范围。在朝鲜问题上，特朗普政权因中国的努力收效甚微而变得愈发不满。6月29日，美国宣布对中国的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对两名中国公民和一家协助朝鲜研发弹道导弹项目的航运公司实施制裁，同时美国还谴责了一家中国银行为平壤洗钱。美国财政部在其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被列入制裁名单的是丹东银行、大连宁联船务有限公司以及中国公民孙某和李某，和美国的行动相配合，日本也对丹东银行、大连宁联船务有限公司实行了资产冻结。日本方面称，丹东银行与朝鲜开发核与导弹的相关企业有商务往来，大连宁联船务有限公司向朝鲜出口钢铁制品和奢侈品等等， 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另据消息，日本防卫相稻田朋美今天7月28日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交了辞呈并获得同意。稻田朋美表示，他对日本自卫队在南苏丹维和行动的日报隐瞒问题导致的混乱承担责任。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将暂时接任日本防卫相。金砖国家安全事务代表会议今天7月28日在北京举行，详情请听记者倪楠的介绍。
第七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预期今天在北京结束。本次安代会由中方国务委员杨洁篪主持，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南非国家安全部长马巴伯洛、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巴西总统府机构安全办公室主任埃切格言等人分别进行了面对面的会晤。颇为引人注意的一点是，杨洁篪和多瓦尔分别是中印两国边境问题的协商机制代表，双方截至目前已经就边境问题举行过19轮会谈了。此外，据中国外交部7月28号消息，习近平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与会成员国的代表，并称金砖国家是为了共同利益的目标走到一起，并强调求稳定、谋发展、促民生，但是并没有提及中印边境冲突。此外，双方边境冲突导致一系列的外交口水战，中方外长曾强硬回应印度高官已经承认印度军队越界，但是没有指明到底是哪位印度官员，并且让印度老老实实的退回去。本次金砖国家安代会上，各国代表对共同应对逆全球化、恐怖主义等经济安全领域挑战、提升金砖国家在世界事务当中的影响力等进行了意见交换，但是中国官方媒体并没有提及中印两国边境问题。此外，在最新一期的印度媒体《今日印度》封面上刊登了中国的地图，但是该地图并不包括台湾和西藏。就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7月27号回应道：“这种小伎俩，你还认真去看。”陆刚称，截至目前没有金砖国家安代会最新的消息可以提供。
以上是您来的介绍。台湾总统蔡英文召见和勉励日前在空中监控大陆战机的台湾飞行员，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民峰台北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视察台南空军基地，召见本月20号从台南机场紧急升空、近距离监控大陆轰 6K 战机的台湾金国号战机飞行员，并加冕捍卫领空的空军官兵。中共军机最近频频绕台飞行，台湾国防部21号首度公布一架金国号战机近距离监控大陆轰 6 战机的照片。由于照片显然是由另一架平行飞行的台湾战机拍摄，显示当时至少有两架台湾战机近距离监控这架编号20013的轰 6K。过去两周以来，大陆解放军共有四天派出轰 6 轰炸机跟运8电战机飞越台湾周边，有时以逆时针的方向绕台湾一圈，有时双向对飞绕台一圈。20号的两批轰6绕台之后，台湾国防部在21号中午发布两张照片，一张有两架飞机，可以看到台湾金国号战机近距离平行监控一架编号20013的共军轰 6K 战机，另一张则只有一架飞机，是大陆编号20119的轰6战机，而那架金国号战机的机尾队徽显示来自台南443联队，也就是蔡英文今天视察的单位。台湾军方发布这张监控照片显示，中共轰炸机当时已经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不过因为防空识别区仍属于公海，因此台湾的战机只能监控飞行，没有发动攻击。台湾国防部预判，未来共军类似长途飞行训练可能常态化。台湾总统府表示，中共军机绕台，国防部都严密监控，国安单位也都全程掌握，也都有因应的措施，请民众放心。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印边境对峙一个多月之际，据印媒披露，印度总理莫迪在七月初邀请反对中国的蒙古新任总统巴图勒嘎访印。蒙古新总统对中国抱有很大戒心，他在竞选期间曾大力主张蒙古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蒙古新总统上任后第一批召见的外交使节当中，即包括印度大使。刚刚卸任的印度前总统曾经向蒙古新总统表示，印蒙两国在意识形态上接近，两国都遵循民主的理念。中印军队在中国与不丹有争议的洞朗地区 的对峙已经一个多月，双方都在那里集结兵力。据法新社今天报道，中印对峙的狭长地带被印方称为鸡脖子敏感区。印方表示，该地是连接印度东部和西部的敏感区的战略通道。七月初，印度指中方军队在这个安全地带兴建公路，破坏了现状。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F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倪楠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本期的要闻解说，我是倪楠。在今天我们要一起关注美国众议院再次就废除奥巴马医改投票未能通过，使美国免遭暴露在无医保环境下的人不至于增加1700万。一直致力于推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设立的奥巴马医改的特朗普，在今日发表推特表示，三名共和党人和48名民主党人放弃了美国民众。他指的是在昨天夜间，美国参议院再次没有能部分的推翻奥巴马医改政策之事。此前共有51票反对废除，48票赞成。特朗普还在推特当中写道，让奥巴马医改自行爆炸吧，之后我们再去搞定它。三个月了，共和党人一直在试图废除奥巴马医改，今天未能投票废除，可谓给共和党以及特朗普一次重击。特朗普曾经在总统竞选当中承诺，如果入主白宫，将会迅速地终结掉奥巴马医改。重点废除目标之一便是强制个人和企业购买医疗保险的患者保护和平价医疗法案。参议院共和党政党领袖米奇·麦康诺对没有能够通过废除草案表示，这真的是一次失望，我很遗憾，我们的努力这次完全不够。共和党对于奥巴马医改的部分废除建议涉及废除个体必须报名一种健康保险的义务，否则面临罚款，又比如企业必须为员工提供一种保险等。在2017年的5月4号，美国的众议院已经就此做了相关的投票，通过了替代奥巴马医改的新法案，此后该法案被提交到参议院进行审议。共和党参议员们此前表明，并不想完全撇开奥巴马医改而去另起炉灶，而是在和众议院的人们商议之后为自己奠定基础，并称对奥巴马医改最轻微的废除行动在党内得到了呼声最高，最能联合其他的保守议员。此前参议院已经有两次废除奥巴马医改未果了，因为总是有至少两名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士不去投赞成票。而在共和党占多数席位，总共有52名该党派成员的参议院必须要至少得到100个参议员当中至少60个赞成票，即全部共和党人都去投赞成票，外加民主党一部分的支持，相关的提案才能够得到通过。本次的参议院试图轻微的改动奥巴马医改，真正意图被认为是为了与国会的谈判开路。草案一共8页，是参议院本周早些时候未能通过一个更简单粗暴的废除草案的妥协的产物。在该场投票当中，这个简单粗暴直接废除奥巴马医改的提案遭到了共和党的温和联盟人士的反对，最终以57票反对43票赞成而草草收场。就在近期被诊断出患有脑癌的共和党人麦凯恩也前往投了反对票，人们发出了一片欢呼，被众多法国媒体称为给特朗普的一记耳光，是具有决定性的一张反对票。麦凯恩公开表示，现在我们需要回到立法的正常轨道上，将草案打回委员会重新组织听证，争取各方的意见，起草一个美国民众支付得起的健康保险方案。他今天表示，从一开始我就一直认为奥巴马医改要被一个更加具有竞争性、更加便宜、更加能够保证美国民众健康福祉的解决方案所取代，但是美国参议院今天表决的这个所谓的部分废除草案不能够达到上述我的期望值。就算这个草案能够废除奥巴马医改当中最沉重的那一部分，但是它却不能在废除之后用另外一种真正的革新措施去替代它。美国参议院的民主党党领袖查克·舒梅尔表示，麦凯恩是一个英雄，但他同时认为我们没有松一口气，现在还不到庆祝的时候，我们现在要翻开新的一页，一同致力于改善健康保险系统。对此，美国共和党内部意见不一，有的议员认为应该更多的关注财税改革，而不是紧盯着奥巴马医改不放，尤其是在啃不动它的情况下。还有其他的共和党议员认为，共和民主两党应该致力于共同修改奥巴马医改当中的问题，而非试图去直接废掉它。但另外一些共和党议员坚持认为需要把奥巴马医改连根拔除，不能就这样草草收场。另外，有关医疗改革的程序问题，有共和党人担心，就算参议院通过了一项 项草案并提交回给了众议院，众议院也有可能根本不会予以理睬，而是直接上报给总统办公室，报给特朗普签字。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如果简单粗暴地废除奥巴马医改而不去寻求其他的替代品的话，那么明年就是2018年间美国被暴露在没有健康保险危险当中的人数将会激增1700万。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要闻解说，我们一起关注了美国众议院再次就废除奥巴马医改投票未能通过，使美国免遭暴露在无医保环境下的人数不至于增加1700万的问题。由您来为您编播，感谢苏黑念的技术支持，我们下次再会。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是由本台记者瑞迪为您带来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各全国性大报28日有两大突出主题，一是法国政府将圣纳泽尔造船厂收为国有，以及由此引发与意大利关系紧张；二是委内瑞拉制宪会议选举在即，反对派持续抗议集会，向政府施压。各报关注的其他话题还有巴以地区冲突、塞内加尔总统选举、欧洲联盟密切关注东欧成员国国内法治国家面对的威胁、法国航空公司向中美公司开放注资股份等等。解放报今天发表长篇报道，根据法国司法调查目前得出的结论，梳理一年前法国华人张朝林在巴黎北郊遇袭身亡事件的始末。2016年8月7日，49岁的华人张朝林与一名朋友在巴黎北郊欧贝尔维列街头遭遇暴力抢劫，张朝林不幸受伤，不治身亡。此一事件迅速引发旅法华人及亚裔社团大大小小的集会活动，要求政府加强治安，反对暴力，并提出反对种族主义的口号。一年之后，法国司法当局于上周五宣布以暴力偷盗致死罪名，并因种族歧视而加重触发情节，将三名涉案人中的两人送交重罪法庭审判，另一人送交未成年人法庭处理。解放报这篇报道侧重强调，这是与亚裔居民有关的暴力案件中司法当局首次接受加重情节的种族主义理由。报道梳理了一年来的司法调查过程，三名涉案人在案发20多天之后于8月29日被捕，三人中最年长者 M 19岁，待业在家，已经有过多次被警方逮捕的案例，17岁的 S 是高中生，伊格海克则只有15岁，还在上初中。前两人最初都对警方质询保持沉默，只有年纪最轻者接受讲述事件的经过，但试图为自己开脱罪责。另外两人随后也陆续给出了自己的经过描述。从三人对证之后的结论来看，最年长者 M 为防止张朝林反击将其踢倒，但张氏在跌倒时头部撞墙，5天后不治身亡。法医鉴定的死因是严重脑损伤和颅内出血。 M 最后终于还是承认殴打张朝林时张氏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在梳理事件经过之外，调查人员特别关注了事件动机。根据 S 的讲述，他们的袭击目标是亚裔，他说亚裔人钱多，经常听说中国人很有钱。另外两人也承认这是他们行动的动机。解放报这篇报道写道，去年8月30日法国亚裔大游行的时候，有传言甚至说有专门偷盗中国人的团伙，而 M 似乎也属于这一类人。在2015年年底至2016年1月间，他卷入23起针对亚裔侨民的团伙暴力偷盗事件，但其中15个案件中他都最终被释放。目前他只有一次在与张超林事件类似的案件中被判刑。上周五，负责调查的法官决定将罪名指控加上种族主义加重处罚情节。受害人家属的律师表示，这在针对亚裔侨民的暴力事件中还是首次，因为这样的指控往往很难证明。但这是一种已经平常化了的种族主义。这一次多种因素使得法官得以重新对案件定性，一方面有涉案人自己的陈述，另一方面有涉案人的前科。但 M 的辩护律师则反驳种族主义加重处罚情节的指控，他认为作案动机只是受害人群被看作是有钱，这与种族毫无关系，与受害人是否是中国人无关。的确，欧贝尔维列制衣厂 一些华裔人员有现金交易，但如果他们是土耳其人或者澳大利亚人或者是布列塔尼人，这些涉案人都会去抢。所以这名律师不认为这其中有种族主义的问题。他表示，亚裔社团想通过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问题来唤起舆论的关注，不能说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法官可能是受到了这样的想法的影响。根据这篇报道，三名涉案人矢口否认种族歧视指控。文章介绍说，去年九月，在一桩类似的袭击亚裔侨民的案件中，已经有过针对亚裔种族歧视加重处罚情节的先例。当时，一个亚裔家庭在巴黎近郊布比尼一家餐馆就餐后出门时，遭三名男子袭击。三名涉案人都曾有过暴力抢劫亚裔人员的前科。调查人员认为，他们是有意根据外形特征锁定目标。但张朝林事件中，三名涉案人均否认这项指控。艾姆的辩护律师也表示会在法庭上维护其委托人的立场。但控方则认为事件的种族歧视特点毋庸置疑，相关审判可能会在年底以前开庭。15岁的 Ikhak 面对的最高刑罚是15年监禁，17岁的 S 有可能面对30年监禁，而最年长者 M 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下面是由本台特约记者沈瑜发自上海的报道，一起来关注上海时窗。
7月28日，最新一期的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发了特约评论员的长文《习近平总书记的成长之路》。文章中所谓先天基因和红色血脉毫不避讳的渲染和表述，引发对类似于朝鲜白头山血统主义的鄙视和联想，因此来自自由派的各种批评在所难免。在十九大在今年秋天，大概为是十月底召开之际，文章在党内的高级别平台上刊发，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十九大的主要议程，即确立习近平独特的党内历史地位。学习时报的文章很长，用语夸张阿谀引起争议的部分不少。文章首先说，习近平出生在一个红色革命家庭，父母都是老革命，这种家庭氛围的熏陶使习近平从小受到很严格的革命传统教育，充满着对信仰和豪迈情怀。据说习近平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始终没有对党产生过怀疑和动摇，先后写了8份入团申请书，10份入党申请书。因此习近平天生具有的红色基因和红色血脉已经成为与生俱来信仰本源和信仰根基。这种对红色血脉的公开宣扬颇为罕见，一方面是对身为红二代的领导人的合法性的再确认，也难免让没有红色血脉的其他领导人黯然失色。习近平强调了知青插队生涯对习近平的锻炼。根据学习时报的说法，在当年上山下乡的全国知青中，习近平是老三届中年龄最小的。在1969年上山下乡的时候，习近平只有15岁，到1975年22岁离开，来自延安的20000多名北京知青只有500多人。文章盛赞中共的领导人选拔机制，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人口巨量，民族多元，决定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熟知国情，了解百姓，胸怀全局，把握实际。而这种特质的和能力的形成，则必须经过多层级、多系统、多领域的实践历练和长期沉淀。因此中国的省长部长往往都需要20-30年以上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历练和筛选，而驻中局常委更是经过了多岗位多层级的历练。被拿出来做比较和批判的是西方的民选领袖。根据这篇文章，在国外选举领导人只要有雄厚资金支持加上能言善辩，像特朗普这样的美国老板都当然可以胜出，而像法国总统马克龙这样所谓的知浅忘清的年轻人也能所谓一步登天。文章总结说，习近平作为党中央的核心，是在红色基因中成长起来，是在艰难曲折困境中磨砺出来，是在复杂国际斗争中历练出来的，真正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不久之前的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曾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称，服从核心维护核心就是服从大局，维护大局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而维护党中央的权威，首先要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而此后天津市委书记李文忠第一个表态称，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因此学习时报这篇文章的刊发，在当下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落马，各地党委纷纷表态支持的微妙格局下显得尤其重要。各地党委如何公开跟进表态，为十九大议程造势，也将成为未来一段中国政局管中窥豹的着眼点。 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
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的节目继续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以色列禁止50岁以下的男性进入圣殿山清真寺广场，爆发冲突。美国众议院通过预算案增加军费680亿，并且拨款16亿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特朗普改革医保草案被参议院否决，三名共和党议员倒戈。普京表示，如果美国加强制裁，俄罗斯将会报复。日本因朝鲜问题追加制裁中国的企业和个人。金砖国家安全代表会议在中国举行。蔡英文召见和加冕日前在空中监控大陆战机的台湾飞行员。中印两国的边界对峙秩序，印度总理邀请蒙古新总统访问印度。印度一个杂志刊登了中国地图，砍掉西藏与台湾，引发中国网民的谴责。巴基斯坦总理被曝光家人敛财，遭到最高法院免职。涉嫌杀害金正男的两名女子今天进入高等法院审理程序。美国国务院下令驻委内瑞拉使馆人员和其家属撤离当地。各位听众，下面是由本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要闻分析，一起来收听。
听众朋友，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正在结束为期9天的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之行，此行重点目标是建立英国在退出欧盟后和亚太地区新的贸易关系，同时重新思考其国际角色，准备向东看。英国外交大臣近日在亚洲之际表示，英国退出欧盟后将向东看，这是以经贸为基础的新思维，因为实际上军贸和经贸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海军则是英国军工中的重点企业。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在澳大利亚时指出，亚太地区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地区，也是一个有紧张形势的地区。很多国家在历史、宗教、领土、海洋权益等问题上长期存在着争议，地区安全不时出现紧张状态。正在准备退出欧盟的英国则试图拓展与亚洲地区的经贸关系，其世界首屈一指的军工企业自然不会落后于这个潮流。英国外交大臣周四在悉尼明确表示说，英国将派遣新建的2艘航母前往亚太地区，其中包括南中国海以及日本和朝鲜附近的海域，维护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和在上述地区的领域自由航行的原则。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则表示，他和约翰逊的深入会谈涉及到了南中国海问题和朝鲜问题等等。英国和澳大利亚再次呼吁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施加其影响，促使朝鲜放弃导弹计划。英澳双方同意两国军舰和军机适时将在太平洋地区进行联合军演。另据介绍，目前世界上仅有的正在建造包括下水试航的航空母舰有4个国家，是英国、美国、中国和印度。英国最新建造的该国历史上最大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预计年底交付英国皇家海军，另一艘新航母威尔士王子号已装备就绪，今年9月正式命名。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还说，2艘航母投入现役后的首次任务将包括前往亚太地区，因为南中国海有着世界上最繁忙的商业航路之一，经由那里的航运贸易额每年高达50000亿美元。英国外交大臣还强调，2艘新航母加入国际立场的海上自由航行，对保障世界贸易航道畅通至关重要。英国媒体则认为，这一举动无疑是针对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地区填海造岛修建军事设施的中国。预计英国外相约翰逊此举将会被北京视为挑衅行动。 美国也经常派海军军舰在南中国海做自由航道的航行，但每次都遭到中国的强烈抗议。中新网曾经以耗资数十亿英镑，英国最大航母何时发威为题，报道了英国最新航母的建造和试航动态，保持高度的关注。除了航母的竞争之外，英国正在和美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等国的军工企业争夺有关未来20年中价值约890亿澳元的新一代澳大利亚海军舰船宏大扩军计划中的部分订单合同。这些订单将影响到英国涉及军工工业的科研、设计和制造等大批工作岗位以及英国的经济。听众朋友，今天的专栏节目介绍法国和比利时的城市塔楼，这次节目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是由劳拉为您带来的环境与发展，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过度饮酒危害身体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调查显示，每年约有330万人死于酒精毒害。在2017年6月15日，法国防止过度饮酒和饮酒损害记忆协会在巴黎举行研讨会，借此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过度饮酒和毒品对人体的危害，特别是对记忆会产生不同的危害。世界卫生组织在2017年5月发布最新一份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检测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指出，仅在2012年，全世界因过度饮用酒精就造成了330万人死亡，而且欧洲人在饮酒方面特别有实力。调查显示，全球饮用酒精的状况发现，世界上约有 16% 的饮用酒精者参与短暂性的狂饮或者是饮酒作乐，这对健康造成的危害最大。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和物质滥用司长桑克纳博士表示，调查显示那些低收入国家受到的酒精带来的社会和健康危害影响更大，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缺少高质量的卫生保健，而且这些低收入国家中过度饮酒者不太容易在家庭或者社区网络上受到保护。另外，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欧洲人均饮用酒精最高的地区，欧洲某些国家的饮酒率特别高。趋势分析表明，非洲和美洲地区在过去的5年中饮酒幅度保持稳定，而东亚地区、西太平洋地区的报告显示饮酒人数出现上升趋势。具体的说，全球平均饮酒量最大的国家是立陶宛，在该国超过15岁的人中，2016年平均摄入的酒精量达到 18.2 升，排在第二位的是白俄罗斯，平均饮酒量达到了16.4 升，排在第三位的是摩尔多瓦，为 15.9 升，第四位的是俄罗斯，为 13.9 升，第五位的是罗马尼亚，为 13.7 升，而人均酒精摄入排在前16名的国家都是欧洲国家。中国人均摄入酒量为 7.8 升，在西太平洋地区与日本、蒙古并列排行第五位。调查显示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女性饮用酒精数量持续上升。世界上包括15岁以上的人群中，平均每人每年饮酒量为 6.2 升。但由于仅有不足一半人是实际饮酒，因此这意味着饮酒平均每年饮用17升纯酒精。报告还指出，与男性相比，女性可能更容易患上某些与酒精相关的健康疾病，但男性因酒精相关因素造成的死亡比率更高于女性，就是占男性死亡人数的 7.6%。 由于饮酒造成死亡占女性死亡人数的 4%。 此外，报告作者指出，女性饮用酒精持续上升问题特别值得关注。
diable veille, pas plus gros qu'une abeille, plus noir qu'une corneille, et sa voix qui s'essaye, susurre à mon oreille, c'est plus ça le conseil, déguisé en merveille. Faites impératrice et me donne un royaume, sentiment factice, d'ivresse polychrome.
那么过度饮酒会有哪些具体的危害呢？过度饮酒不仅能够导致人逐渐失去记忆，自主能力，计划独立生活能力不断下降，而且会导致人们出现过度依赖，而且还能增加人们患有200多种疾病的危险，这包括肝硬化和某些癌症。另外，过度饮酒还可能导致暴力和损伤，而且更加让人容易患上肺结核和肺炎等传染病。法国防止过度饮酒和饮酒损害记忆协会发布报告，分析了法国人对包括酒精、非法和合法毒品消费事实、数据和趋势依赖行为。报告显示，大部分酒精消费者的年龄在15岁到65岁之间，多数人的人均纯酒精消费量不断上升，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数值。根据现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安全饮用标准建议是，男性每日摄入酒精量为20到24克，女性摄入量为10到12克。12克酒精相当于一杯 0.3 升的啤酒，或者一杯125毫升的葡萄酒。另外，法国人依赖药物，约 4% 到5% 的法国人明显存在潜在的滥用药物行为，一些法国人是使用药物成瘾，尤其包括安眠药和镇静剂这类药物。专家们认为，目前需要警惕啤酒、葡萄酒、烈酒等酒精成瘾趋势。
Je bois n'importe quel jaja pourvu qu'il ait ses 12 degrés 5. Je bois la pire des vinasses, c'est dégueulasse, mais ça fait passer le temps.
另外，世界卫生组织还建议采取具体行动减少酒精危害。世界卫生组织正在通过一个全球网络对国家提供支持，促进各国制定并落实具体的措施，减少使用酒精的相关政策。世界卫生组织将酒精确定为促进形成非传染流行病的4种常见的危害因素之一。适量饮酒的确对身体会有一定的好处，但是过量饮酒却会严重损害健康。那么过度饮酒会造成哪些具体的危害呢？除了一次饮酒过量造成立刻显示的醉酒之外，长期的不断大量饮酒会造成多种严重性的慢性病。酒中所含的毒素主要是酒精，也就是乙醇含量有关。酒精是人体中中枢神经的抑制剂，过量饮用就会造成中毒，也就是醉酒反应。人们对酒精的耐用力有所不同，因而中毒量也各有所异。那么酒精中毒主要会对大脑产生负面影响，少量的酒精具有镇静作用，摄入较多的酒精会对记忆、注意力、判断力甚至情绪反应有严重的损伤。饮酒太多会造成口齿不清、视线模糊、失去平衡力。有报告显示，部分慢性酒瘾者大脑皮质有萎缩现象，也有部分人出现智力衰退现象。特别是过度饮酒对青少年危害巨大。首先，青少年的身体和大脑没有发育成熟，和成年人相比酒精承受力小，也就是说青年人更容易醉酒。由于酒精生理反应是迟钝，而过量饮酒造成的后果是对青少年大脑的智力、行为以及情绪功能会产生不可估量的慢性长久的损害。其具体结果是让青年人注意力不能集中，又出现忧郁症，记忆力出现问题，缺少行为动力等。而且对女孩子的损害相对来说比男孩子要大， 这也许可能是因为女孩子大脑发育期较早，神经连线数量比男孩子更早达到最高量的原因。另外，对于怀孕的妇女来说，即便使饮用少量的酒精，也会对未来出生的婴儿身体造成严重的危害。酒精会使在胎体中的婴儿新陈代谢排泄速度较慢，对发育中的胎儿造成伤害。医生分析指出，过度饮用酒精会造成大脑海马区，也就是学习记忆区的体积缩小。根据医生分析具体的原因指出，过度摄入酒精会造成大脑的海马区，也就是学习记忆区的体积缩小，而越是年轻人早开始和越长时间饮酒，他们的海马区的体积就越小。大量的酒精会阻止大脑记忆区神经连线中的谷氨酸受体，减少发射信号神经的连线的信号传导功能，导致发射信号神经连锁的萎缩和消失，也抑制新的发射信号神经系统的连线形成。最终的后果是严重影响记忆。酒精会影响海马体把短期记忆变成长期或永久性的记忆能力，这也就阻止了记忆的发展。对成年人也一样，主要会对成年人的心脏造成损害，就是大量饮酒的人会心跳加速，加重心脏负荷，使心脏肌肉组织变得萎缩，并且受到伤害而发生心肌梗塞。另外还会造成对成年人肝的损害，长期大量饮酒几乎无可避免会导致肝硬化，导致肝脏丧失对消化道营养物质加以处理的能力，当然也无法再处理颞入人体中的药物，肝脏解毒能力下降甚至丧失，出现腹胀和腹水等病症。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跟大家谈谈过度饮酒危害身体健康。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发 PAC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是由本台记者珍妮特为您带来的法国美食，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美食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种法国著名的甜品糕点——草莓夏洛特蛋糕。时间宝贵，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个相对简单的做法。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个粗管子般的蛋糕模型，也就是上下镂空的蛋糕模子，还有下香槟酒用的松软的汤匙饼干一包 biscuit， 它类似猫舌饼干的形状，在超市很容易买到的。然后我们还要准备500公克的草莓，加上90公克的白砂糖，还有25厘升的冰鲜奶油，加上3汤匙的冰糖粉。首先我们先把500公克的草莓洗干净，然后上下直切，一个切成4块，然后拿出一半放到一个生菜沙拉碗的盆子里，我们叫 A 碗，加入90公克的细砂糖粉一起搅拌，用搅拌棒子打成浆液状，再用一个大汤勺舀出3个勺子的浆液，放入另一个深锅子里，我们叫它 B 锅，然后用温火慢慢的熬，把泡在水里的食用果冻胶拿出来捏干，再把果胶放入锅子里与草莓浆液一起混合，在熄火的炉子上做这个动作，然后把它倒入到刚才的 A 碗当中，与另一半的草莓浆液混合，拿出一个有深度的盆子，我们叫它吸盆，然后把混合好的浆液倒个2勺出来到这个吸盆里面，再把25厘升的冰冷的液态鲜奶油放入一个低碗大的碗里面，用打蛋器
把它打出泡来，然后加入三汤匙的冰糖粉，一起打成浓浓的泡沫，然后再把草莓浆液倒入鲜奶油泡沫的刚才的滴碗里，用手拿一根木头长柄汤匙，慢慢小心地搅拌均匀之后，放入冰箱保鲜保冷，然后把猫舌饼松饼的平面部分进入沾上刚才预留的半碗草莓浆，然后拿出一个上下空的模子形状放在平盘上，就是我们刚才预备的那个蛋糕模子，然后把沾好草莓浆液的猫舌饼竖立平排在模型靠着墙，鼓起的那一边要紧紧贴着模型的墙，放满一圈之后，以及模型的底也要铺满猫舌饼干，拿出冰箱里刚才大碗的粘稠草莓，并把剩下的一半切好的草莓放进大碗里一起搅拌后，再用勺子把一半的液体倒出来倒入模子里，然后再把猫舌饼干排列平放在它的上面一层，再把剩余的鲜奶碗里面的粘稠草莓液倒满在它的上面，然后拿出保鲜膜从上面把模子口包住封住，放入冰箱冷藏4个小时，几个小时后再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准备一个漂亮的平盘，然后把保鲜膜撤掉拿掉，蛋糕状的模子也抽走，把蛋糕放在这个漂亮的平盘上。你也可以找一个特别造型的漂亮的高脚瓷盆盘，并绑在一条漂亮的粉红色的缎带子，你可以打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在这个蛋糕的四周，然后上面放一些新鲜的切好的草莓块堆成花瓣的形状，再把几片薄荷绿色的薄荷叶放入中间，红绿相衬，煞是好看。这就完成了我们的草莓夏洛特蛋糕。夏洛特蛋糕可说在法国甜饼糕点中非常的受欢迎的蛋糕之一，甚至全球各地都有不少老饕粉丝。夏洛特蛋糕的缘起是在19世纪为了向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皇后配偶夏洛特致敬而制作命名的，一直要等到1800年做法才接近我们现代的夏洛特蛋糕的做法，这个还得拜赐于一位法国名厨安团内·卡姆雷，他是第一位把这个蛋糕取名为夏洛特蛋糕者。这位1784年出生于法国的著名糕点师傅，被称为大厨之王以及国王的大厨，就是由他把英国的夏洛特蛋糕发扬光大的。当时他把这个蛋糕取名为巴黎式夏洛特蛋糕，而几年之后他成为了俄罗斯沙皇的皇家主任厨师，他又把蛋糕取名为俄罗斯夏洛特蛋糕。现今世人把夏洛特蛋糕认定为法国最受欢迎的糕点之一，您可以做草莓式的或者是巧克力式的夏洛特蛋糕。听众朋友，好了，现在就等您自己挽起袖子亲自下厨了，它在你的亲朋好友聚集一起大快朵颐之后，会让大家有着更美好的回忆。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美食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专题节目。下面请由古丽为大家播报今天的最新消息。
受巴拿马文件揭露涉贪的影响，巴基斯坦总理谢利夫今天7月28日被巴基斯坦最高法院撤销了国会议员的职务，因此他总理的职务也同时被免。法官要求巴基斯坦反贪部门进一步调查谢利夫和他的家人。去年曝光的巴拿马文件显示，谢利夫的儿子拥有多个离岸公司，谢利夫家族被反对派指控涉嫌隐瞒在海外的资产，同时被撤职的还有巴基斯坦的财长。美国国务院周四要求美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人员的家属撤离当地，原因是该地陷入政治危机和暴力。美国国务院也表示允许美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雇员撤离，并要求美国领馆在委内瑞拉的当地雇员不要去使馆工作。此外，美国国务院还对正在委内瑞拉旅游的美国公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注意当地的暴力冲突和药物、粮食短缺等问题。 西班牙巴塞罗那一列火车今天早晨7月28日发生事故，造成48人受伤。这列火车驶入车站后刹车不及，撞向前方的月台，持续向前开。事故中48人受伤，其中5人重伤，部分人要由担架抬出车厢，有人在月台上接受初步的治疗。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最新一则消息，感谢国立。在我们的节目全部结束之前，一起来重新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以色列禁止50岁以下的男性进入圣殿山清真寺广场，引发冲突。美国众议院通过预算案，增加军费680亿美元，并拨款16亿美元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特朗普改革医保案被参议院否决，3名共和党议员倒戈。普京表示，如果美国加强制裁，俄罗斯将会报复。日本因朝鲜问题追加制裁中国的企业和个人。金砖国家安全代表会议在中国举行。蔡英文召见和加冕日前在空中监控大陆战机的台湾飞行员。中印两国边境对峙持续，印度总理邀请蒙古新总统访问印度。印度一家杂志刊登出中国地图，砍掉了西藏与台湾，引发中国网民的谴责。巴基斯坦总理被曝光家人敛财，遭到最高法院的免职。涉嫌杀死金正男的两名女子今天进入高等法院审理程序。美国国务院下令驻委内瑞拉使馆人员以及其家属撤离当地。听众朋友，本台本节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古丽和妮楠为您共同主持的，感谢苏慧亚的技术支持。欢迎您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以及图像报道。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法语歌曲《Espoir》，中文意思是希望。我们同一时间明天再会，希望您每一天充满希望。
Sur la noirceur du soleil, sur le sable des marées.Sur le calme du sommeil, sur mon amour retrouvé. Le soleil se lève aussi, et plus forte est sa chaleur. Plus la vie croit en la vie, plus s'efface la douleur. Pour ces semaines très noires, pour ces belles assassinées. Pour retrouver la mémoire, pour ne jamais oublierIl faut te lever aussi, il faut chasser le malheur. Tu sais que parfois la vie a connu d'autres couleurs. Et si l'espoir revenait, tu me croiras jamais. Dans le secretDans l'amour fou de toutes tes forces, va jusqu'au bout. Et si l'espoir revenait sur mes doutes et ma colère, sur les nations déchaînées, sur ta beauté au réveil, sur mon calme retrouvéLe soleil se lève aussi, j'attendais cette lumière pour me sortir de la nuit, pour oublier cet enfer.
Pour voir ce sourire d'enfant, pour ces cahiers déchirés, pour enfin que les amants n'aient plus peur de s'enlacer.
Le soleil se lève aussiLe
soleil se lève aussi.
Le soleil. Et si l'espoir revenait, tu me croiras jamais. Dans le secret, dans l'amour fouDe toutes tes forces, va jusqu'au bout. Et si l'espoir revenait. pour la noirceur du soleil
sur le sable des marées,
pour ta beauté au réveil,
pour mon calme retrouvé.
Et si l'espoir revenait, tu me croiras jamais. Dans le secret, dans l'amour fou de toutes tes forces, va jusqu'au bout. Et si l'espoir revenait,